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中老铁路开通在即，老挝各界人士憧憬新机遇和新改变。
俄美外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专家表示会谈目标是管控分歧。
非洲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各国正加强检测，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
欧洲疾控中心称，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可能性为高风险。美国政府公布最新防疫措施。
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美国在中东欠下的人权债之四，美国两次栽赃毁了昔日中东强国伊拉克，撤而不走或将激起更大反美浪潮。
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举行，石油大国将继续执行原油增产计划。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12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关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促进交流合作，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12月4号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号表示，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借民主之名行破坏民主之实。面对全球性挑战，世界需要的不是挑动分裂对抗的所谓民主峰会，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当地时间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旨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创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号表示，俄罗斯愿与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一道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努力。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拉夫罗夫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布林肯表示，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避免俄乌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美国愿意为双方关系缓和发挥作用。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号公布了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与风险的评估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的可能为高风险，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极高。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23次部长级会议2号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各方决定继续维持原定逐步增产方案，明年一月继续增产，将当月的月度总产量上调日均40万桶。根据欧佩克官方网站发表的声明，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密切关注全球新冠疫情发展和市场形势，并在必要时迅速做出调整。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中老铁路开通在即，老挝各界人士憧憬新机遇和新改变。
中老铁路将于今天通车， 老挝各界人士纷纷憧憬着中老铁路将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改变。请听总台驻老挝记者徐德林、莫小玲的报道。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与一带一路网络连接，从长期来看，中老铁路将会使老挝的总收入提升21%，并提升老挝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老挝工商会执行副会长道旺帕赞塔冯表示，
中国是老挝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在老挝投资最多的国家，更是老挝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国。铁路开通将降低货物运输和交通成本，将增加商户和铁路乘客数量，这将带来令人满意的收入，同时还将给贸易行业、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和其他新兴行业注入活力，是极大的发展机会。
老挝食品公司董事长本天拉达纳冯说，
中老铁路的开通将使老挝的农产品更加便捷地运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老挝人民包括我们的员工都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老挝运输公司员工裴金达普塔冯说，
中老铁路的通车有利于把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商品运到老挝，通车后我想从事中老贸易相关业务，我还想去桂林旅游，我在网上看到那边非常好看，想去那里看看。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预计每年会有400万老挝人和来自周边国家的1000万游客使用中老铁路。在老挝提供餐饮、酒店和旅游服务的尹提拉集团公司总经理尹提德沙万说，中老铁路的开通对于各个经济行业，特别是旅游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就旅游业来说，就是人员往来便利了，人员出入变得更加容易，当然就意味着会有巨大的客源，特别是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游客。我们的员工已经开始了基础汉语学习，还要了解中国游客的喜好，以便为中国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在建设中老铁路前，老挝国内只有一条从首都万象至老泰边境的约 3.5 公里长的老旧铁路，很多老挝人没有乘坐过火车。老挝国家通讯社记者戈宽在马里赞西说，他坐过好几个国家的火车，但是乘坐自己国家的火车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该如何描述，既兴奋又开心，这是我们老挝快速发展的标志，这是转变的开始，不仅能节省开车出行的燃油费用，还能节约出行时间，最重要的是更加安全。包括我在内，很多老挝人打小就有去中国旅游的梦想，想去亲眼看看广播里听到的、网络上看到的长城，还有很多人想去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想去体验生活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曾经到过中国的老挝摄影师阿马林巴拉米计划坐上火车故地重游，与中国的老朋友相聚，体会更多的风土人情。
等疫情缓和了，我计划再去一次美丽的康定，那里有绵延的雪山，令我魂牵梦绕，希望有缘再去，想去那里找我的摄影师老朋友。
总台驻老挝记者徐德林、莫小玲报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坤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中老双方的经济和人文交流会进一步加强。
首先，我觉得中老铁路开通对两国民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境内，它要经历像昆明、西双版纳、普洱，它会经过多个城市。那么对老挝民众也是，它会经历像万象省、琅勃拉邦省、乌木多塞省等等，它也是会经历它国内的好多城市。所以中老铁路开通之后，两国民众在本国国内的出行的便利是极大加强了。同时，由于这个铁路是跨国的，所以两国民众这种跨国的旅行和这种文化交流，包括贸易，它也是会加强的。那么我们关注到，比如说像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这个是很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么未来这个铁路开通之后呢，双方民众之间这种旅游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是一定会增加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铁路的沿线，我们发现它是 有这个边境的这种贸易区和贸易口岸。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沿线开通以后，它未来会随着这个铁路的竣工，它沿线的这种贸易区、贸易口岸和经济走廊很多的这种建设，未来还会大规模的兴起。未来开通的不仅仅是一条铁路，其实是铁路沿线的整个经济贸易带、经济走廊的这种兴起。所以说，我们可以期待中老铁路开通以后，随着整个老挝中国之间这个经济贸易带的兴起，双方之间的这种经济的交流、人文的交流会进一步的加强。
谈到中老双边关系，陆永坤认为中老铁路的开通促进了双边关系全方位的发展，同时未来中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会进一步深化。
我觉得中老铁路开通首先是双方进一步增进了互信吧，会推动这种中老这种命运共同体往前进一步拓展和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铁路开通以后啊，双方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深。那么因为这个铁路它不仅是这个客流的铁路，它更多的还是这种货物运输的铁路，所以说在这个铁路开通之后，双方之间的这种货物贸易，甚至是经过老挝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这种货物贸易的这种通道的这种作用会进一步显现。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说未来中老之间的这种贸易，以及通过老挝以及通过中国到其他第三方的这种贸易的这种交流会进一步的增加。第三一个呢，就是说随着铁路的开通啊，那么中老之间的相关的一些合作会进一步的深化。你比如说这个铁路开通之后，那么高铁怎么运营、怎么维护、怎么修建，那么它可能会需要像这种有关铁路一些工程方面的这种技术人员的这种交流、合作、培训等等吧。那么像这样一些合作和培训，它都会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流。所以说这个中老铁路开通之后，它是一个对双方关系这种全方位的一种加强，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中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会进一步的得到深化。
陆永坤还认为，中老铁路的开通将加强沿线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民心的相通。
首先来讲，中老铁路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像铁路这样一些项目建设的第一个成功的范本。那么这个范本的建立呢，我想是能够给一带一路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树立一个很好的这种榜样和形象，对中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继续搞一带一路建设是有积极的这种示范效应的。其二呢，就是中老铁路它的建设，它其实只是泛亚铁路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说，未来随着中老铁路的建设，包括以后中泰铁路，甚至以后再往南延伸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那么整个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整个这条通道会最终的打通。所以也就是说，中老铁路的开通，它为未来整个泛亚铁路的这种运行和整个区域的这种互联互通的构建吧，它都是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啊，互联互通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它必然带来的是这种人文的交流，包括贸易畅通。所以就是说，中老铁路的开通，它未来会进一步的促进这种贸易的畅通和人文的交流，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民心相通。那么我觉得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通过这种铁路的开通呢，未来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人文之间的交流。所以说我们可以期待中老铁路的开通会带动整个沿线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种民心相通的一种加强，这个是加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这种人文交流的一个基础。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媒体近日披露，2019年3月18号，美军曾在叙利亚巴格兹发动空袭，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不久前表示，将对这起空袭进行调查。对此，总台特约报道员独家专访了叙利亚哈萨克省省长加桑哈利勒，他对美国频繁侵犯叙利亚人权的卑劣行径予以了谴责。
加桑哈利勒表示，巴格兹镇发生的惨案令人痛心，尽管美国宣称会对空袭事件展开调查，但他并不抱希望，因为实际上这都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将自身犯下的累累暴行推卸干净。
美国空袭巴格兹镇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美国对于打击的目标从来不仔细区分，不管是平民、古迹还是其他目标，美国都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发动袭击。而当事实证明的确是美国误炸后，美国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不是极端主义。
加桑·哈利勒说，自从美国假借反恐之名干预叙利亚局势以来，美国无差别的空袭不仅导致了大批无辜平民的伤亡，还给叙利亚的大量名胜古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毁。
美国会随意对任何地区和目标发动空袭，不管这些地方是普通居民还是历史古迹。卡拉省很多古迹在美国空袭下遭到破坏，更有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在空袭中丧生。
加桑·哈利勒还表示，美国觊觎哈塞克省丰富的资源，通过各种手段对包括小麦、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资源巧取豪夺。此前，美国国际开发署主动向当地农民派发寒虫的小麦种子的举动可谓居心叵测，不仅无法缓解当前的粮食危机，而且会对当地的农田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
哈塞克省拥有了丰富的小麦、石油和天然气，被誉为叙利亚的战略粮仓。然而美国凯撒法案的实施让叙利亚无法从这些资源中受益，这无疑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粮食供给不足、取暖柴油和家用燃气不足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全国各省都有发生。
近年来，由于受到战争冲突、西方制裁和新冠疫情的三重冲击，叙利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叙利亚偷窃小麦、石油和天然气。叙利亚政府也多次谴责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是国家性质的强盗行为。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向谈判对方提供了两份正式谈判文本。
二号是伊核协议新一轮会谈的第四天，巴盖里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代表团提供的两份谈判文本中，第一份关于解除制裁问题，第二份关于伊朗的核活动。他说，
我们将在维也纳继续进行会谈，其他方需要审阅我们给的文本，如果他们同意继续谈判，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今天我们将在和中俄英法德谈判方的接触中审阅这些文本的流程以及时间表。
在维也纳的一名欧洲外交官当天证实已经收到了这两份文本。据这名外交官估计，在伊朗和其他谈判方的上次会晤时，协议草案的 70% 到 80% 已经完成，但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是否会从谈判中断的地方开始。
巴盖里此前曾表示，在4月至6月的六轮谈判中，各方所达成的所有共识都可以被再度讨论。但伊朗的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表示，伊朗此次提交的草案修订了先前未经批准的草案中与核协议相冲突的部分，双方的分歧被大幅缩小。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德国当地时间二号晚间，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柏林为即将卸任的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举行军乐火炬告别仪式。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默克尔在仪式开始之前发表演讲，他回顾了自己执政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和疫情危机等。他称这些年是多事而充满挑战的，而他一直致力于寻求利益的平衡。他还祝愿他的继任者奥拉夫·舒尔茨好运，并向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受疫情影响，告别仪式只邀请了少数嘉宾到场观礼，并取消了仪式之后的招待会。尽管如此，默克尔还是向联邦国防军为他举办这样的告别仪式表示感谢。联邦国防部则向默克尔颁发了表彰证书。据了解，军乐火炬告别仪式是德国军队最隆重的典礼，有手持火炬的士兵仪仗队列队，军乐队演奏音乐。 按照惯例，德国联邦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卸任之际都会得到这样的传统礼遇。卸任者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乐曲由军乐队演奏。德国联邦议院2号宣布，德国将于8号正式选举舒尔茨成为新任联邦政府总理，届时执掌德国政权16年的默克尔也将正式告别总理府。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冰立方、冰丝带新装亮相，雪飞燕、雪游龙亮丽登场，筹办工作稳步推进，双奥之城翘首以待。环球资讯广播带您一道冬奥冲刺跑。
12月2号至5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迎来两项国际测试赛。记者从场馆群运营团队了解到，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静候检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冠华你好，在张家口赛区举行的国际测试赛分别是哪两个项目？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要举办的是2021-2022赛季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还有北欧两项洲际杯这两项测试赛。那么在这次国际测试赛期间呢，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也就是雪如意将进行三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还有北欧两项男子个人大跳台。那么我们了解到呢，这次测试赛啊，共有50名跳台滑雪运动员以及34名北欧两项运动员来参赛，他们呢来自奥地利、中国、捷克、美国还有乌克兰等这些国家。那么按照赛程呢，12月2号是报到日，12月3号呢也就是今天会进行官方的训练，那么到了12月4号和5号这两天呢会进行比赛。那么雪如意呢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一个跳台滑雪场馆了，那这次测试赛呢也是雪如意在北京冬奥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实战演练。主持人。
那么围绕测试赛，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那么眼下呢，雪如意的设施啊已经全部就绪了。那么这次呢是一共有785人来服务这次测试赛，各个方面呢也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个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方面，场馆内呢准备了充足的口罩、消毒液还有防护服等等，一共是24种防疫的物资。那么同时呢，在主要的入口呢还布设了6个无接触式的测温点，并且呢制定了疫情应急处置预案，每个业务领域呢也都确定了一名应急联络员。那么另外呢，雪如意的医疗保障队伍啊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内科、外科、骨科、心内、重症、急诊等多个科室，那么可以涵盖跳台滑雪运动员容易发生的这种受伤类型，而且呢还配备了英语比较好的8名医学专业志愿者，来确保呢医疗保障语言的沟通一个顺畅。那么此外呢，这个场馆还专门配备了4辆救护车还有救援直升机来随时待命，可以确保第一时间有效救治。那说完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赛事组织方面啊。由于气象条件呢，特别是这个风速对于跳台滑雪比赛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雪如意也是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了防风网，同时呢加强这个气象监测和预报，为赛事呢来提供有力的气象服务保障。那么在技术保障方面呢，雪如意这些场馆运行呢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包括通讯网络也都全部到位了。那另外呢，再从电力设施上来看呢，雪如意是采用了双回路的供电，并且呢在关键部位是准备了9台发电机来保证场馆供电的一个可靠性。主持人。
好，感谢曲冠华的介绍。
继续来关注更多体育新闻。国际滑联2号宣布，原定于12月9号至12号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因为新的新冠疫情形势发展造成的困难被取消。国际滑联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日本滑冰协会的通知，表示比赛已经无法按计划举行，国际滑联将考虑将比赛推迟到赛季末，并尽快就此做出决定。
北京时间3号凌晨，英超联赛第14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曼联主场3-2取胜阿森纳， C 罗梅开二度，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攻入一球。 托特纳姆热刺主场2-0击败布伦特福德。另外，在意甲联赛第15轮一场比赛中，拉齐奥主场4-4战平乌迪内斯。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俄美外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专家表示会谈目标是管控分歧。
非洲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各国正加强检测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12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12月4号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12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天津同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徐勋举行磋商。杨洁篪表示，今明两年是习近平主席同文在寅总统确定的中韩文化交流年，明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中方愿同韩方打造更加成熟稳健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区域合作、多边框架和全球问题上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26届缔约国大会11月29号至12月2号在荷兰海牙召开。面对当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严重的政治化倾向，中国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谭健强调，各方要顺应历史大势，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公约得到全面平衡落实，坚定不移维护公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当地时间2号，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伊核问题谈判的伊朗副外长、核谈判首席代表巴盖里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向谈判对方提供了2份正式的谈判文本，第1份是关于解除制裁问题，第2份是关于伊朗核活动，希望相关方就这些文本进行认真的谈判。
当地时间12月1号，欧盟成员国外交官同意再对白俄罗斯的28个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以回应所谓白俄罗斯将大批难民集中到欧盟边境的做法。对此，白俄罗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是徒劳的，白俄罗斯会变得更加强大。此外，声明强调，制裁的破坏性以及对双方的负面影响早已是有目共睹。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俄美外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专家表示会谈目标是管控分歧。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号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曹胜己的报道。
当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拉夫罗夫同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拉夫罗夫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俄方希望在普京总统和拜登总统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开展认真全面的对话。针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紧张关系的加剧，拉夫罗夫说，无视俄罗斯的合理关切以及北约在紧邻俄罗斯边界地区部署军队并将乌克兰拖入美国的地缘政治游戏，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回应措施确保军事战略平衡。
Я убежден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этого не осознавать.
西方政客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亲西方政客们，他们是在玩火。我相信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我要明确表示，把我们的邻国变成与俄罗斯对抗的桥头堡，在对我们的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部署北约部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拉夫罗夫指出，相较于对抗，双方有另一种替代选择，即在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地区构建长期安全保障。他还强调，基辅方面需要无条件的全面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包括与乌东部民间武装保持直接对话。布林肯在会晤举行前对记者表示，美俄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双方保持稳定且可以预测的关系对美国很重要，也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于近期加剧的俄乌局势，布林肯说，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防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The best way to avert a crisis is through diplomacy.
避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外交途径，这是我期待与拉夫罗夫讨论的，包括双方全面执行明斯克协议，美国愿意为此提供便利，但是如果俄罗斯决定寻求对抗，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包括在伊朗不获得核武器方面的共同利益。
据报道，会谈中双方还谈及俄罗斯与美国外交使团的运作问题，决定继续就此问题开展工作，包括在对等的基础上全面恢复住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等。
在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北约、白俄罗斯与欧盟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针对这次美俄外长会晤，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江毅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指出，美俄外长会晤的主要目标还是管控分歧。
我想恐怕是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是相互指责对方在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制造欧洲地区新的紧张局势，不管是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还是乌克兰的范围内，包括在黑海，相互都认为对方在向自己施加压力，相互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另外一个目的呢，当然还是管控分歧。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整个的尤其是在乌东地区的这个局势还是比较紧张的，双方还是有管控分歧的这个共同的需要，尤其是一直在疯传啊，有可能要举行第二次的俄美的元首峰会。当然现在年内是不能举行，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够紧张了，但是至少双方的外长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沟通恐怕还是必要的。
江毅还认为，从双方种种表态来看，美俄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并非出于单纯的策略，而是真实对立情绪的表达。
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说首先还是一个真实的情绪的一个表达，双方都对认为对方有一个所谓下一步进攻的这个威胁，都认为双方在破坏地区的这个稳定的局势。尤其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西方一直在指责俄罗斯加强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反过来俄罗斯也认为，就是说北约不断的在东南欧地区，包括在乌克兰境内扩展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以及推动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这个挑衅行为，也对这个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所以应该说，现在双方的这样一种矛盾和这个对立的情绪啊，在这一个多月以来应该说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来关注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号表示，非洲大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周内激增 54%， 但目前来看形势是可控的。南部非洲国家正加强检测，以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影响。下面请听总台驻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据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数据，目前已有南非、博茨瓦纳、加纳和尼日利亚四个非洲国家报告了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其中博茨瓦纳和南非分别报告了19和172例。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的数量中，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占 62%。非洲疾控中心主任恩肯格松表示，这将是非洲迎来的第四波疫情高峰，目前的情况是可控的。
But we are not worried. Condition, the situation cannot be managed. Remember,
我们不担心情况无法控制。请记住，这将是我们在非洲大陆经历的第四波浪潮，因此我们至少已经做好了应对这一波浪潮的准备。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新冠病毒变异株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管理这些变异株。有很多变种我们还不知道的，也没有必要恐慌，我们只需要耐心了解变种。
据了解，由于南部非洲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激增，非洲大陆一周新增的确诊病例增加了 54%。 在截至11月30号的7天里，南非报告的新病例比前一周增加了 311%。 该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豪登省的病例一周增加了 375%。 该省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比前7天增加了 28.6%。 不过非洲其他区域的新增病例数环比有所下降。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情况主任阿卜杜盖耶介绍，南部非洲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正在加紧调查，以了解奥米克戎变异毒株与疫苗诊断和治疗相关的传播性、严重性和影响，以及它是否正在推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最新的激增。
In South Africa, where WHO has already a team working in genomic sequencing,
在南非，世卫组织已经有一个从事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团队，我们正在豪登省部署一个应急小组，以支持监测和接触者追踪以及感染预防和治疗措施等其他干预措施。在博茨瓦纳，我们正在提供技术援助，以促进医用氧气的生产和分配。该组织还筹集了$1200万，以支持该地区各国未来三个月的关键应对活动。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低疫苗接种率和病毒的不断变异扩散形成了合力，使得疫情的形势更为严峻，而奥米克戎变异株的出现就是为世界各国敲响警钟。阿卜杜盖耶呼吁非洲国家应该扩大疫苗接种覆盖面，为民众提供更大的保护。
It is almost one year since the world first COVID-19 shot was given.
距离世界上第一支新冠疫苗注射已经快一年了，但非洲在提供疫苗保护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迄今为止，超过 80% 的人口没有接种过第一针，这是一个危险的巨大差距。为了解决这些瓶颈，世卫组织和伙伴组织在各国开展了实地考察，以帮助完善和加强其疫苗推广战略。
总台记者杨琼，内罗毕报道。
继12月1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首个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之后，2号美国又发现了第二例感染这一变异株的病例。同一天，拜登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以应对在防疫方面遇到的最新挑战。请听总台驻美国记者李小燕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一名明尼苏达州居民在参加完纽约的一个会议后被发现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这是迄今美国发现的第二例感染新变异株的病例。大约在几个小时后，拜登总统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护美国人免受该病毒的侵害，包括增加疫苗和加强针的接种，对国际旅行者更严格的检测要求，计划为更多人免费提供快速的家庭病毒检测等。根据家庭流动疫苗接种诊所计划，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同时接种疫苗和加强剂。该计划还将通过私人保险公司为有保险的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免费上门检测，为没有保险的人提供保健中心和农村诊所的非处方药。拜登当天表示，他认为新的变体不是恐慌的原因，不太可能导致新的国内封锁。他说，我们将以科学和速度来对抗这个变异株，而不是混乱和困惑。拜登的许多措施都集中在鼓励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或加强针。他强调，这是针对所有已知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最佳保护。目前已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接种了加强针，但还有近1亿美国人符合条件却尚未接种。 此前美国已经对从八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行进行了限制，但白宫正在制定新的更严格的国际旅行测试要求，所有乘客必须提供出发前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无论其疫苗接种状况如何。卫生专家表示，旅行限制将为他们赢得研究新变种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该变体是否与更多的传播或更多的免疫逃逸有关。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号发布了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与风险的评估报告。报告中说，该新冠病毒新变种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的可能为高风险，未来几个月内，欧洲新冠感染者中的一半都可能被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陶一野的报道。
这份报告指出，初步数据显示奥密克戎这一变种比此前的德尔塔变种传染性更强，且目前在欧洲已经报告了数十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因此欧洲疾控中心认为奥密克戎新变种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的可能为高风险，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极高。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阿蒙表示，目前我们在密切监控新毒株的传播情况，但是可能导致形势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而目前掌握的数据又很有限。根据该中心采用的数学模型推算，未来数月内奥密克戎毒株就可能感染欧洲一半的新冠患者。为应对这一新毒株的危害和风险，欧洲疾控中心敦促欧洲各国对未完全接种疫苗者加快接种，对40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加强针。同时各国应继续大力推行非医疗防疫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增加通风和居家办公等。欧洲疾控中心认为，核酸检测仍是早期发现病毒感染者的最有效手段，并建议各国加强对已感染者的流调和对密接者的行动限制，这将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
北爱尔兰议定书是英国脱欧协议的一部分，今年以来英国和欧盟都承认这份议定书的实施存在问题，因此双方对议定书的修改工作一直在进行。不过爱尔兰外交部长西蒙·科文尼2号在伦敦表示，由于英国和欧盟存在严重分歧，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修改工作不太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达成。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邵一平的报道。
北爱尔兰地区是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贸易争议的焦点。按照脱欧协议，北爱地区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以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但这一安排导致北爱地区与英国大不列颠岛之间设立关卡，这就意味着对从其他地区进入北爱尔兰的货物，在爱尔兰海将会设置新的关税边界，这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繁文缛节，并造成了一些货物无法顺利抵达北爱尔兰。除了货物流通方面，双方还对欧洲法院在北爱地区的管辖权存在严重分歧。欧盟认为北爱地处欧洲单一市场，理应受欧洲法院管辖，英国则希望取消欧洲法院在北爱地区的管辖权，并将此作为议定书修改重点。2号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和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刘易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双方表示尽管谈判仍在继续，但由于对如何修改议定书存在严重分歧，修改工作不太可能在年底前达成。虽然如此，科文尼说双方通过谈判对彼此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truth is that there are serious gaps.
事实上双方的立场存在严重的差距，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谈判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我认为双方对彼此的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是否认为所有问题都能在年底前通过协议得到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太可能发生，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应该为谈判团队留出时间和空间，继续解决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困难的问题。
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同样表示，虽然修改议定书存在分歧，但是仍希望与欧盟达成积极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希望我们能够与欧盟达成积极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的重点是为北爱尔兰人民解决问题，这是团队必须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的焦点。
今年9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曾警告说，如果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被破坏，美国将极不可能与英国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爱尔兰外交部长科文尼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担心该议定书将会带来政治极化，以及实施后对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和政治稳定带来的影响。但是对于爱尔兰来说，此议定书的重点是为了英国和欧盟能够寻求和解，解决问题。
我想美国政府把自己看作是和平进程的国际担保人，但对我们来说，北爱尔兰议定书是在试图找到和解，试图为双方解决困难的问题，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这将继续是我们的重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今天，历时五年建设的中老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骆永坤认为，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中老双方的经济交流、人文交流会进一步加强。
中老铁路开通对两国民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由于这个铁路是跨国的，所以两国民众这种跨国的旅行和这种文化交流包括贸易它也是会加强的。那么这个沿线开通以后，它未来会随着这个铁路的竣工，它沿线的这种贸易区、贸易口岸和经济走廊很多的这种建设未来还会大规模的兴起。
日本共同社12月1号报道称，日本防卫省于11月30号在东京都府中市的府中基地展示了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队的训练。宇宙作战队在训练中播放了视频，摄像有虚构的物体接近国际空间站，通过太空模拟器解析后发现撞击概率为 0%。 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此次训练中，宇宙作战队都展示了哪些能力？
好的，日本宇宙作战队的这一次演练我们看起来呢非常的低调，又没有太多的亮点，但是你仔细分析就发现其实它不简单。首先呢，在这次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的宇宙作战队模拟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太空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碎片和垃圾，可能会对国际空间站产生威胁。那么宇宙作战队通过跟踪和测算，那么最终认定这些所谓的垃圾包括碎片不会和国际空间站发生相撞。这里面呢其实已经展示了一定的能力。第一个能力呢，就是它针对轨道上的这样的一些物体具备精准的跟踪能力这就说明它可以利用一些地面的探测设备，包括和美国的这种共享的太空情报系统，能够针对其他国家的卫星，包括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包括其他的这个航天器进行这种直接的跟踪与此同时呢，它可能也有一些自己去构建的这样的一个太空数据库，包括也有独特的算法，可以针对这种轨道上的这种交汇或者是相撞进行分析，进行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现在呢，它打出的旗号是针对太空垃圾进行有效的清理是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这种航天技术强国为了他们的卫星的安全去着想。但是宇宙作战队它毕竟是有军事属性的那么以后一旦要进行太空攻击，它的这种轨道的监控能力包括相关的太空算法可能也会成为瞄准目标或者是辅助进行太空攻击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所以它现在呢还会打着这个太空清道夫、太空清洁工的旗号对外宣称是应对太空垃圾，但是以后究竟会如何变，或者说呢它的目标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主持人。
那么日本宇宙作战队的实力和发展前景如何呢？
好的，现在日本的宇宙作战队规模并不是特别大，而是要作为日本未来太空军事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部队也就是说呢，前期更加注重培养人才和进行这种人才的储备。从目前来看呢， 宇宙作战队它的人数呢，也就是几十人左右，还不到100人的规模，主要是在办公室当中盯着电脑屏幕进行数据分析。与此同时呢，美国已经成立了太空军，那么日本的宇宙作战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会从美国拿到一些太空军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包括呢在这种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建设方面，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完善方面，美国可能也会针对日本进行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但是未来的日本宇宙作战队或者说它的太空作战部队可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者说它还会进一步的膨胀，因为日本本身的太空的科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说呢它是一个低调的太空技术的强国，像它的 H2A 系列的运载火箭，包括各种型号的这种侦察卫星以及无人飞船，都是具备很强的这种竞争力。那么以后像它的H2A 系列的运载火箭，包括新研制的更大型的这种大推力的运载火箭，可以成为宇宙作战队的这种太空的交通工具，去向太空空间或者是这种宇宙的轨道层面去投送更多的这种军用载荷，包括呢它的无人货运飞船可能也会成为宇宙作战队的太空作战飞船，或者是太空的无人战机也具备这种武装化或者是运用武器的能力。所以对于日本宇宙作战队它的发展，包括它后续的膨胀壮大，相关国家可能要保持关注，看一看它在太空当中会不会显露出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和点评。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常宇你好。
马上到周末了，那今后三天天气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将是降水稀少的格局，应该说天气还是比较利于大家周末出行的。而今天呢，比较有限的降雪呢，主要是集中在青藏高原一带，是以小到中雪的天气为主。那其中呢，在西藏聂拉木附近一带还将会有大雪，而其他的大部地区则是晴朗干燥。那么今天呢，从北到南，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呢，都将会是不足30%的，这种非常干燥的状态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初，天干物燥，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加强防范火灾的发生哈。那么对于东北而言呢，今天降雪基本上就会停歇下来了，也将会转为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呢，11月以来啊，东北频繁的遭遇到强的降雪的侵袭。那么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降水量之多，也是位居常年同期的这个前列。那么这也导致了目前东北很多地方呢，仍然是有明显的积雪的。那么未来几天呢，随着这一带的气温的回升呢，要注意积雪以及融化的这些冰凌啊，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道路湿滑，同时呢也要警惕冰凌融化掉之后高空掉落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了。乔宇，
那气温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气温方面呢，在本周末情况会和其他周末有所不同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11月份呢，基本上一到周末呢就有冷空气来袭哈，主要是这个冷空气的节奏呢是很巧合的遇上了我们这个周末休息的节奏了。那么在本周末呢，全国的大部地区都将会进入一个升温的通道，所以在这个周末啊，大多数地方就不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了，像是东北一带哈，虽然今天呢还是会有短暂的降温的，但是明后天呢，这里的这个气温就将会快速的反弹了，降到本周 日的时候，那么东北的大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升到零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是哈尔滨最高气温呢能够回到零上三度，长春呢更是能够回升到零上六度啊。而在华北中南部一带呢，今后几天时间里呢，最高气温也能够持续在十度出头的样子，南方呢更是能够达到十五度甚至二十度上下哈。白天呢会感觉明显的温暖不少，不过呢早晚时段依旧是比较寒凉的，是比较冷的，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尤其要多多注意保暖的问题。朝雨，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中老铁路开通在即，老挝各界人士憧憬新机遇和新改变。
俄美外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专家表示会谈目标是管控分歧。
欧洲疾控中心称，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可能性为高风险，美国政府公布最新防疫措施。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欧佩克加部长级会议举行，石油大国将继续执行原油增产计划。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命新任国库和财政部长，以期继续实施其货币政策。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日前报道，伊拉克多个政治团体正呼吁组建联盟，以共同推动在今年年底前将美军赶出伊拉克。有政治团体人士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长期存在会造成伊拉克社会进一步分裂。
确实，美国在伊拉克的这些年不但通过栽赃的手段制造了两场战争，毁掉了昔日的中东强国，还让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无家可归。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将在年底前撤出伊拉克，但分析人士却认为这不过是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新障眼法，而这样的障眼法将会让伊拉克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倩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伊拉克曾号称是中东第一强国，那时候的伊拉克地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十分之一，而且石油的品质非常高。靠着高额的石油收入，伊拉克每年订购大量的武器，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军事强国。然而，美国看中了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和战略地位，两次通过栽赃陷害的手段，以武力摧毁了这个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为了介入伊拉克战局，美国邀请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客串演出了一名所谓的志愿者，炮制了著名的育婴箱事件，称伊拉克士兵冲入科威特的医院，将育婴箱内的婴儿扔到地上，致使300多名婴儿死亡。这起事件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火，使美国国会顺利通过了对伊拉克宣战的决议，海湾战争打响了。第二次栽赃事件则更为有名，也更为经典，那就是著名的洗衣粉事件。2003年2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以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为所谓的证据，指责伊拉克私藏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伊拉克战争打响了。
伊拉克1995年终于承认拥有炭疽杆菌，数量惊人，不到一勺子的炭疽杆菌就这么一点点放在信封中。2001年秋天就是整个美国参议院瘫痪。
美国政客处心积虑地发动的这两次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统计显示，海湾战争导致12万平民死亡，相关制裁给伊拉克造成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而伊拉克战争则导致20万至25万平民死亡，325万人沦为难民。同时，美国还留下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军大量使用国际法禁用的贫铀弹，使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先天性出生缺陷、癌症和其他疾病患者数量激增。 伊拉克政府的数据显示，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十万人中有40人患癌，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至少1600人。另据联合国估计，如今伊拉克依然有大约2500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需要清除。这两次战争赤裸裸地将血淋淋的现实展示在人们面前，而战争的后遗症则给伊拉克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恶性影响。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伊拉克陷入了政治真空状态，社会秩序大乱，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英国非政府机构创办的伊拉克死亡统计网站显示，在2003年至2020年的18年时间里，伊拉克平均每年发生大约3400起恐怖袭击事件，也就是说，一天之内就有接近10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而每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平均会导致4名无辜民众丧生。遭受到安全威胁的不只是平民，就在今年的11月7号，伊拉克现任总理卡迪米的住处也遭到了3架无人机的袭击，所幸卡迪米没有受伤。伊拉克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我们强烈反对并谴责此次以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住所为目标的袭击，这会破坏伊拉克的安全与稳定。作为伊拉克人民，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袭击行为。
实际上，伊拉克距离安全与稳定还很远。除了安全形势的失控之外，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给伊拉克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多年战乱和外部势力的干预让伊拉克政治派别林立，政治环境极端混乱。多年来，伊拉克一直试图建立起稳定的政府，拥有安定的环境，但总是事与愿违。美国给伊拉克造成的创伤让伊拉克人迫切地想要美国离开自己的国家。2020年1月3号，在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授权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当中，伊拉克民兵组织领导人穆汉迪斯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机场附近被害身亡，伊拉克反美情绪随之日益高涨。袭击发生两天之后，伊拉克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政府结束所有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的存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布西说，
伊拉克政府应该让外交部长为代表向联合国和安理会控诉美国严重侵犯伊拉克主权的行为。
在各种压力下，今年7月26号，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联合声明称，美国将于2021年12月31号停止在伊拉克参加任何军事行动，但美军将继续承担训练、协助伊拉克政府军以及应对极端组织的职责。11月24号，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军方也表示，驻伊外国军队作战人员将于15天内撤离伊拉克。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塔赫辛·海法吉表示，外国军队撤离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相关方面将根据时间表向伊军移交武器和装备。那么，美国是真的要撤退了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并不这么认为。
美军呢，既要减少驻军，但同时又不想离开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对美国来讲，这个意义非凡。我们看啊，实际上拜登不断的在从中东啊在撤军，但伊拉克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人是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的，因为伊拉克它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啊，还扮演着很重要的制衡伊朗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同时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同时，想在阿富汗周边寻找替代性的基地，但从现在看很难，那么伊拉克的这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就非常重要了。
美国撤而不走的用心同样也被伊拉克人识破。伊拉克政治团体正义联盟成员萨阿德·阿尔萨阿迪日前表示，如果美军在撤军截止期限后还继续留在伊拉克，伊拉克抵抗势力将与美军进行公开战争，而这将意味着伊拉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会持续复杂化，美国赖着不走的举动则有可能会招致更大的反美浪潮。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下面来插播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月3号6点37分，日本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地区发生里氏 4.9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入口附近，2号发生一名持枪男子与警察对峙事件，联合国大楼一度被封锁。经过约2.5小时的对峙，该男子向警方缴械投降。
继续来关注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部分非欧佩克产油国2号召开部长级视频会议，确定将继续执行原定的石油增产计划，同时表示将会在必要时做出调整。我们来听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部分非欧佩克产油国即欧佩克加机制内的第23次部长级会议2号在线上举行。按照会后发布的公告，与会国家同意继续执行原定的原油增产计划，即从2022年1月开始将总产量每天上调40万桶。与会代表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对当前石油市场情况和其前景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做出的。各方同意未来继续举行相关会议，并关注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发展，同时继续密切监测市场，并在必要时做出调整。公告中还表示，欧佩克加机制同意将部分国家完成原油减产协议份额的补偿期延长至2022年6月底。受美国宣布释放原油储备和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上周经历大幅震荡，进而导致11月油价呈现出近期的最大月度跌幅。对此，沙特和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相继表态，称市场对一些因素出现过度反应，但整体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欧佩克加机制也将继续致力于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但有分析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正在干扰欧美经济复苏前景，美国释放原油储备的计划，主要产油国产量政策调整方向，伊核谈判的进程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将使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走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2号凌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总统令，接受原国库和财政部长埃尔万的辞呈，并任命奈巴提为新任国库和财政部长。奈巴提当天表示，防止高利率是他任期内的首要任务。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严伟你好，我们知道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近期持续波动，此次更换国库和财政部长是否与此相关呢？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好的，此前坊间已有关于埃尔多安将更换国库和财政部长的传言，此次在凌晨对外发布消息，也显示出土耳其政府希望尽量减少更换财长的消息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希望防止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再次出现大幅下跌。此次更换国库和财政部长是时隔一年之后，土耳其再次上演类似的剧情。2020年11月，埃尔多安的女婿，在埃尔万之前担任国库和财政部长的阿尔巴伊拉克，被认为应对里拉对美元汇率大跌不利，以健康原因辞去部长一职。一年之后，埃尔万同样被认为因无法平衡解决高通胀和埃尔多安倡导的低利率政策之间的关系而重演历史。埃尔万的继任者奈巴提是埃尔多安低利率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奈巴提最近强调，对土耳其里拉的操控性攻击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此次更换财长也意味着埃尔多安坚持的货币政策可能得以继续实施。主持人，
那么如果说想要稳定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这位新任的国库和财政部长预计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新任国库和财政部长奈巴提在2号举行的交接仪式上表示，阻止高利率政策将是其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土耳其政府将通过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和增加出口，从而彻底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等问题，致力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刺激国内市场的活力、理顺国内和国际关系，并倾听各行各业的意见和建议。
好的，感谢严伟。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二号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谈。针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紧张关系的加剧，拉夫罗夫说，无视俄罗斯的合理关切以及北约在紧邻俄罗斯边界地区部署军队，并将乌克兰拖入美国的地缘政治游戏，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回应措施，确保军事战略平衡。
西方政客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亲西方政客们，他们是在玩火。我要明确表示，把我们的邻国变成与俄罗斯对抗的桥头堡，在对我们的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部署北约部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称，欧洲疾控中心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的可能为高风险，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极高。
好，接下来我们请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赵思恒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体坛观察，
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情况。昨天中国男足结束了为期14天的隔离，全体成员飞赴上海进行7天的自我隔离。球员可以选择回到上海的俱乐部，也可以选择呢继续隔离，而隔离期间国足将不再组织训练。关于国足，现在有两个比较关注的点，一个呢就是规划球员的去留。目前阿兰已经是回到了巴西，埃克森也将大概率不会参加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而洛国富和蒋光太则要与广州队商讨后面的合同问题。如果球队自身问题无法解决，可能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不会参加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按照计划，国足呢将会在1月份的时候重新集结，备战后面的12强赛。规划球员即便离开中国，也可以在集训前归队。另一个点呢，就是主帅李铁的去留。12强赛至今，国足6场比赛仅取得5分，而李铁呢近期也爆出了一些场外的负面消息，加上率队期间呢是长期征战封闭隔离，李铁呢也已经感觉到身心俱疲。有消息称，在球队飞赴上海的前一天，全队就已经为李铁举行了欢送会，大概率来看呢，李铁的下课基本上就算成定局了，可能在不久后吧就会官宣。而关于继任者的人选呢，现任武汉主帅李霄鹏和塞尔维亚及国足 U22 的主帅杨科维奇成为了两大热门人选。从目前来看，国足本届世预赛的出线希望其实已经微乎其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终换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换帅之后我们将用怎样的一个思维来对待规划球员？国足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恐怕这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又要重新拿出来，重新思考，重新解答。这都是中国足球真的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要付诸行动的了。最后呢，我们要说一说欧洲足坛，我们把目光放在英超赛场。英超第14轮有一场重头戏，这就是曼联主场面对阿森纳。曼联最终是3-2力克了对手，这也是临时主帅卡里克率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从下一场比赛开始，朗尼克将会开启红魔的执教生涯。本场比赛 C 罗再次成为了焦点和救世主，他在第52分钟接拉什福德的传中，禁区内推射破门，帮助曼联是反超了比分。凭借此球， C 罗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第一位打入800球的球员。随后 C 罗又在第70分钟罚入点球，帮助球队3-2再次领先，也是将这一比分最终是保持到了中场。
定义一位伟大的前锋，我们肯定最直观的一定要看数据，那这个数据当然就是进球。那么在这方面呢， C 罗无疑是无与伦比的，无论是生涯的总进球数还是国家队的进球数， C 罗都已经成为了足坛的丰碑。那么在这个时代，七夺金球奖的梅西，不断突破自我的 C 罗，绝代双骄依然在让我们领略着足球无尽的魅力。对于梅西和 C 罗来说，已过巅峰的他们还依然能够保持如此优异的状态，他们是幸运的。而作为球迷的我们来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们在球场上不遗余力的奔跑，并且为我们心爱的球队奉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是幸运的。
来关注更多的体育新闻。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将于3号，也就是今天抵达香港，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香港社会各界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和热切期盼，认为这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与支持，让香港市民有幸近距离欣赏到世界顶尖运动员的风采，进一步激发港人的民族自豪与发展自信。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表示，代表团在疫情下访港将为香港注入强心针，让港人再次感受到祖国的实力和中央的关心。代表团访港有关活动的门票公开发售一小时就几乎被一抢而空，这足见奥运天团在港的受欢迎程度。
香港晋江社团总会主席苏清栋认为，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重要阶段，国家此时安排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与香港市民互动交流，有助于增强港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向香港社会传递正能量。
在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2号的争夺中，年轻的广东女排3-1击败河北女排，迎来5连胜，小组排名继续紧跟卫冕冠军天津女排。在当天另外两场比赛中，山东女排3-0轻取四川女排，浙江女排3-0战胜云南女排。
2021到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2号结束第9轮的比赛，四川女篮以102-51狂胜大庆女篮，新赛季豪取9连胜。天津女篮经过加时赛92-96不敌武汉女篮，与大庆女篮均遭遇开赛9连败。其他两场比赛，山西队83-62力克陕西队，上海队68-87不敌江苏队。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凯波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